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那当时我已经是米斯的神学院华人的学生啊，在费城中文查经班的教导，我已经知道什么是加尔文主义五要点等等。但是在71到75年在神学院的四年，我想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两点，第一是教会在神面前多么的宝贵，第二经常悔改的重要性。76年读完神学硕士，第二个硕士的科目，开始写论文，同时进入到 Temple 大学读我的基督教的历史的博士学位。到了78、79、80，就是我在读研究院的第三年、第四年了。很明显的，我就要问这几个问题：下一步怎么走呢？在那段时间，第一、第二年76到78，我在一所自由派的长老中的教会担任青年事工主任，手下有100青年人，也跟其他的附近的福音派的教会举办联合的夏天的福音运动，就是布道会，就一系列的布道会。到了78、79、80的时候先后大概考虑过20多种不同的邀请，或者至少一些的线索，可以在学生工作、宣教机构、福音机构等等等等将来服事，包括牧会。在78、79年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快要进入到30岁1981年30岁，我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是的，我在大学的人文学科基本的神学，然后第二个神学的学位，然后博士班的历史的研究，都有最好的老师，当然不敢说我自己学得好啊。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明显的，是我到了快30岁还没有经历过的，就是谁来指导我 ？Who will be my mentor？ 那当时我意识到我的生命中需要这件事情。那很明显的，在华人教会呢是没有人要指导林慈信的种种的原因。那所以呢，我就广东话说莽中中哈，然后瞎眼这样子的。就有一次呢，在 OPC 信政长老会的书店，当时呢只有一间，在费城，没有像今天邮购 email 这么方便了小小一间书店，就碰到一个我也不认识他，后来才知道他是谁Joey Piper Jr. PIPA。 我说是怎么样加入 PCA 的，怎么加入一个改革中长老会的他说你第一步你要成为 PCA 长老会的会友。我说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 OK， 那怎么做呢他想一想，他翻一翻，都到处打听一下，大概是看了本通讯录吧。他说最近的牧师是这一位，你打电话给他吧。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这位牧师，那是1978年，到今天是33年了，他仍然是极度爱我，我家庭，带领我姨丈、姨妈、表弟父跟他的孩子信主等等。他第一件事情做的当然是接受我做会友了。然后呢，我当时也不在费城周末侍奉，所以不可能参加他们的主日崇拜。他说没有问题，你有机会就来我们的祷告会，礼拜三晚上的。所以我就开始接触到他们的长老、长老太太、执事、执事太太们等等，他们就也很自发的开始爱护我。他做了一件事情呢，是我们的治理教会章程没有规定要做的。They took me under the care of the session. 他们的牧师和长老们就 接受了我作为他们照顾的对象。那这个是一个专有名词啊，照顾 care。那意思就是说呢，我现在是那间教会的正式的预备要考牧师的青年人。用我们一般福音派的俗语就是感觉到蒙召要传道。这个是后来很教会历史上很新的一个概念，什么蒙召做传道奉献的不是的，是教会收你做一个初步的传道候选人。然后呢，第三步，第一步是我做会友，第二是做该教会的传道候选人。然后他带我去区会，当时呢我们的宗派只有五年的历史，1973年诞生，当时我78、79年。他说带我去区会很远的地方，要开10个小时多车程因为当时这个宗派很小，所以一个区就很大去考试。 To be taken under care as a candidate for the ministry， 考试第一步其实就是做见证就被接收为区会的传道候选人。好，走了。接下来呢就是一系列的考 license for the ministry， 所谓讲道执照，这个是考安利牧师前面的最难的那个考试，最后就是考安利牧师。与此同时，在区会的考试进行之同时呢，我申请 PCA 的总会的国内的宣教部门呢差遣我去纽约开拓一间华人的英语的教会。所以数来数去呢，我考了8次试。Okay. 那我要讲的是，当我听懂了什么是改革宗神学之后呢，我要自己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要顺服哪里的权柄。我想要开拓一间教会，在纽约市，英文的、华人的，当时没有的，当时没有改革宗的华人教会在纽约市。那以谁的名义来开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要问，做这件事情呢，是应该服在怎么样的权柄之下来做的。百夫长去见耶稣的时候，他说 I'm a man under authority， 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本身有很大权，但是他说我是在权柄之下的。那这个是接触到改革宗神学的华人基督徒必须意识到要问的问题。就不是说我有一个意向要做一件事情我就做了，不是的。 OK， 我们想开一间改革宗的教会，那全世界今天不是没有改革宗教会吗？你说我在美国别的都是白人的，都是讲英文的没有错，我在美国我也懂英文为什么我撇开所有的白人外国人的长老会自己开间呢？明白吗？就是说我要有足够的理由，为什么孤军独战的。就算我在当时在美国东岸第一间真的改革宗的长老会，不是没有改革宗的，那荷兰改革宗有一间虽然我做那件算是创新，但是呢这个并不给我足够的借口去自己来做。这个是改革宗神学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因为过去的差不多200年，特别是过去150年，自从1850年代长老宗的宣教士到中国大陆还有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来开拓教会的时候呢，很多来到马来亚的长老宗的宣教士是来自英格兰的长老会，而不是来自苏格兰的长老会。而英格兰的长老会与苏格兰的长老会有什么不同呢？不同的是，英格兰的长老会在1800年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受自由派甚至服受那些否认三位一体的影响。而苏格兰呢仍然保持着经典的改革宗信仰。所以在马来亚的长老会 他们受的这些的长老中，就是改革中神学不强的宣教士的影响。我没有说他们不敬虔哈，不是他们不爱主，但是他们对改革中神学本身呢的意识很弱。再加上呢，马来亚的长老会呢，又跟着中国大陆的中华基督教，那个是长老中、改革中、公理中合并的。1927年本来是非常纯正的，但是到了20世纪就已经变质了。而他们呢，是用使徒信经的，就是他们对改革中的信仰 的宣告教导是非常非常的弱了。所以呢，搞了150年在东南亚做长老会的会友、牧师、长老，大概不太懂什么是长老会啊，什么是改革中，什么是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直到最近这大概10多年，有人去外国接触到威敏斯特信仰告白，或者有人甚至拿到研究加尔文的哲学博士等等，那今天的情况有一点改善，但是呢，在普罗大众还是没有太大改善的。我再说，接触改革中信仰，当我们要采取行动，要开拓教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要服在谁的权柄之下开拓教会？那各位认识我，都是以一位神学讲师，或者是神学院里的教授，或者说一个独立机构的总干事，你这样认识我的。那下面今天我要讲的呢，才代表着我心中最宝贵的信念。我到处在传讲改革中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护教学、圣经辅导、清教徒的敬虔等等，但是呢，这一环呢，是在我所有的教导背后催逼我如何行事的信念。这些都来自加尔文、清教徒、圣约神学等等。但是只要你不明白这些的原则的话，你就会把我当作一个独立的福音机构的同工来对待。事实上不是的，我背后是有更高的权柄的。好，我们来看，首先改革中与长老制度是分不开的。但我知道这样讲呢，好像有点批评其他改革中的宗派，就是说改革中的信仰很明显的很重要一点就是约，这个约一表达出来，就是我们昨天经过查经达到的一些的结论，就是教会里有负责劳苦传道教导的长老，和其他也是长老的长老，两种长老都是要治理教会的。那约的神学，圣经以约为主题，当他在教会里成型，就是用这种的制度表达出来。所以当改革中的大家庭里面有浸信会出现，1689年改革中的浸信会呢，就发表了他们的伦敦信仰告白。我说过，改革中的浸信会或者英文世界的浸信会是1608年开始的，在美洲是1620，就是第一批到美洲的清教徒，第二年死了一大批，庆祝感恩节的 那批是浸信会的1620。到了1689年他们草写了伦敦信仰告白，是浸信会的伦敦信仰告白。他们把洗礼观从威敏斯特修改，其他的呢大同小异。我们一直来呢都把 Reformed Baptist 改革中浸信会的牧师和教会作为我们的主内亲爱的战友。比方说在加州的威敏斯特神学院 Westminster Seminary California， 他们有一个 office， 有一个办公室，就是联系那些 Reformed Baptist， 那些改革中浸信会的学生，他们可以修一科改革中浸信会的制度、历史、神学等等，来满足他们的联会案例的资格，其他的课跟其他的学生一起来上。所以改革中的长老会和改革中的浸信会呢，虽然我们感觉到长老制度是改革中一部分，但是呢，改革中的浸信会 一直是我们的亲兄弟。另外，有一个宗派叫做 Reformed Episcopal， 改革宗圣公会，大概是1850年代，假如我们记错的话，成立的。你可以去查，他们在美国的神学院叫做 Philadelphia Theological Seminary， 费城神学院，原来的名字是 Reformed Episcopal Seminary。他们呢是在圣公会里面迟迟到了19世纪才出来开一个以改革宗神学作为他们的信念，但是呢还是跟着圣公会的公导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 的一个宗派，很近前的。多年来 Westminster 神学院跟 Reformed Episcopal Seminary 有很友善的交往的。不过呢这个是改革宗圣公会，但是假如说改革宗的今天的教会呢是实行会读制的话呢，那这个是另外一码事。我再说一次， Reformed Episcopal Church 是从圣公会分出来的，那目前2011年或者2010年代呢继续有圣公会，从圣公会分出来。我想大家也会听过在美国一些的很大很富有总统华盛顿在那里做礼拜那间 Falls Church in Falls Church, Virginia 等等，因为圣公会案例同性恋做主教的缘故呢他们忍不下去了，就有好几间出来投奔尼日利亚 Nigeria 非洲的主教。那你看他们做事情有原则的，他们不是长老会，他们是圣公会。好了，他们出来了，八间出来，第一件事情问我们是圣公会，我们要没有主教就没有圣公会的，就等于我们长老会你没有一个区会什么叫独立长老会，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就投奔 Nigeria 非洲的，当然一个信仰纯正的主教作为他们的主教。Okay, 那这个是因为他们在新派的教会分出来。但是假如我们今天开拓教会，开拓一个改革宗，但是实行会读制呢，这个呢就应该从头开始好好的酌量。第三，一间独立的长老宗的教会也是很奇怪的。美国有几间，但是都是因为一些的分裂造成的教会呢，种种的原因，他们没有加入一个现成的长老会的宗派，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好，既然我们昨天做了圣经的查考，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些长老会制度的章程里面基本的原则。我们印了十几份我自己所熟的宗派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智慧章程，这个不是要来征募你们加入我的宗派，绝对不是，请各位不要误会。这份呢是我大概五年前翻译了大概三分之一，然后呢在中国四川有另外的教会呢把它翻译出来，就是整全的翻译出来了，绝对不是，我绝对不再做征募基督徒牧师加入我的宗派的事情的，请你不要误会。只要你听我讲座听得多，你就知道我常常讲长老会的历史有很多宣教的失败的包括我们目前的宗派目前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宗派的章程呢的确是一个比较不太极端又很有代表性又有从加尔文跟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传承下来的原则表达出来。你不必理睬全部，特别是关于惩戒那些很细的那些的细则，但是我现在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有十几条的原则，是在那个序和大概第一第二章，你就发觉呢前人写的东西是非常智慧的。那这些呢肯定是从更历史更老的长老会一直追溯到苏格兰大概1560年代这450年来的发展的。好，我们来看这些的原则。你看这些原则是不是不论什么宗派的基督徒都应该能够认同的。第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宗保，唯一的祭司、先知、君王、救主、教会的元首。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的尊贵，耶稣基督含有了他拥有教会所有的职分。All the offices of the church are comprehended in Jesus Christ. 圣经以这些称这些职分称呼他，他是使徒，就是被差遣的教师、牧者、传道者、监督和西安唯一的颁布律法者，就是圣经里有的职分，耶稣都是。所以我们只不过是代表耶稣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职分。二，耶稣基督是君王，他赐各样的职分 offices 或者说orders 小谕 decrees 典章 ordinances 给他的教会。耶稣基督既然是王，是教会的元首，他怎么做王的呢？他就把他的律例典章颁布了给他的教会，他特别奠定他的教义、智慧的原则、惩戒的原则和敬拜的系统，这些都是在圣经里清楚定下，或者可以从圣经合理推论而得到。主耶稣吩咐在这些事情上不可加添或者是删减。好，所以圣经里的教会原则就是主耶稣基督统治教会的律例典章。那我们不太习惯把圣经看作是神的律法书宪章。那既然主耶稣来设立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就有权也的确的管理教会，用他的律例典章来管理的。第三，唯独神是良心的主， God alone is the Lord of conscience。 因此上帝给人有自由，不必服从那些违背神的话的命令，也不必服从那些在信仰或者敬拜的事上不被神的话管制的人为的教导和命令。比方说你不必服从教会说那我们是十点半聚会的，因为这个是绝对真理，你假如不同意主日崇拜是十点半的话呢，你就不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没有这个义务去这样相信，对不对？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讲吗？所以呢，上帝给人良心有自由的，那当然没有自由说不服从圣经里的规矩，我们是指圣经里面没有清楚讲的那些的规矩。因此在一切关乎宗教信仰的事情上，全人类都拥有不可剥夺的个人判断的权利，除了对所有人而言皆属平等的安全保障以外，就是说政府有义务保障每一个人有敬拜的自由，公民权利就是政府的权利不得为任何宗教组织提供额外的支持，就是政府呢不可以给教会更多的支持，除了保障教会有敬拜的自由。第四，因为上述的原则的缘故，每一间基督教的教会或者基督教的联会或总会都有权颁布他的领圣餐的条件、牧师传道的资格、做会友的资格和基督所颁布的整套的治理教会的系统。再说一次，每一间教会每一个宗派，不论你称为总会或者联会，都有权颁布会友的资格，就是说洗礼的资格、领圣餐的资格、牧师传道长老的资格和整套的治理的系统。不过每一间的教会或者每一个宗派在使用这个权利的时候，可能因为他们领圣餐的条件太过宽你不信耶稣也可以小孩子也可以，或者太严而犯错误。不过就算是太宽或者太严，这并不妨碍其他教会的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他们只不过是误用了自己的自由和权利而已。那这个多个大圈子讲，就是说每一间教会是教会，每一个宗派是宗派，他们有权定洗礼圣餐会有牧师的资格的，浸信会是教会，长老会是教会，卫理公会是教会， 啊，弟兄会是教会，神工会是教会，每一个教会有权定会有的资格的，可能太严，可能太松。所以呢，我们需要懂得一方面领受，假如是改革中信仰的，领受这些我们改革中长老中的原则，同时懂得尊重其他教会的在会有牧师领圣餐等等资格上的规定的。比方说有些教会说，假如你没有在我们教会用我们的方法受洗的话呢，你不可以在诗班侍奉或者任何的侍奉。那这个是这间教会绝对有的权利，我们没有权去质疑他们这个权利的。其他教会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定要达到什么资格才能够在诗班或者其他的单位上服侍，每个教会有权定的，不同教会有不同的制度。第五，我们配受称颂的救主耶稣为造就有形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已经指定圣职人员，就是牧师，宣讲福音，施行洗礼圣餐，就是圣礼，还有为保存真理和谨守义务而执行纪律，宣讲神的话，施行圣礼，执行纪律，这三方面呢是圣职 ministry 要做的。教会的圣职人员和他们所代表的全体教会都有义务惩戒或者开除持错误信仰或犯罪伤害教会名声的人，在这些事上必须遵循神话语里的规矩。第六，还没有到第六之前，就是说呢，惩戒是教会的责任之一。第六，真理是敬虔的根基， Truth is unto godliness， 真理的考验之一在乎他能否按照我们救主的吩咐出尽圣洁的生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呢，好的神学应该带来好的生活，但是反过来说，没有任何的观点比把真理与谬误当作同等，只要你诚恳就可以了，没有观点比这个更加的邪恶荒谬。再来哈，好的神学真理是导致敬虔的，但是敬虔就不是说真理不重要，只要你诚恳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邪恶的一个观念。相反，信仰和实践真理与我们的责任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不然的话认识真理信奉真理就没有什么意义咯。希望各位明白这一点啊，好的神学带来好的生活，但是不能说有好的生活就好了，不用真理。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